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31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兴高采烈的大众在星期日12月31号告别历史上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結束了這個以聰明的聊天機械人、氣候危機以及加沙和烏克蘭痛苦戰爭為標誌的動盪的12個月。全球人口現在已經超過了80億人，將一起迎接新的一年。很多人希望擺脫高昂的生活成本及全球動盪的壓力，在有世界新年之都之稱的悉尼，預計將會有超過100萬名的參加派對的人擠滿了城市的海灘，甚至在夜幕降臨之前就已經有幾萬人不顧反常的潮濕天氣聚集在這座城市標誌性海港大橋周圍的有利位置，因為一到午夜超過八噸的煙花將會燃點2024年的引信。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誓言要重新奪回對加沙地帶和埃及邊境的控制，從而擴大以色列在這場衝突中消滅哈馬斯的使命。以色列說這場衝突預計將會持續幾個月，這場戰爭正處於高潮。內塔尼亞胡星期六對記者講到自10月7號以來的戰鬥，當時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及其盟友滲透到以色列，造成1200人死亡，240名人質被捕。他說沿著加沙和埃及邊界的費城走廊緩衝區必須是由以色列控制。內塔尼亞胡說必須關閉它，很明顯任何其他安排都沒辦法確保我們所尋求的非軍事化。它未有詳細說明，但以色列這個舉動實際上就是對2005年從加沙撤軍的一種逆轉，要將這一塊被哈馬斯控制多年的飛地完全置於以色列的控制之下。據北韓官媒朝中社星期日12月31號報導，北韓誓言要在2024年再發射三顆間諜衛星，建造軍用無人機並增強它的核武庫。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表示，美國的政策使到戰爭不可避免。據路透社、美聯社等引述朝中社的報導，金正恩星期六在為期五日的北韓勞動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結束時發表長篇講話，猛烈抨擊華盛頓，此會議旨在制定未來一年的經濟、軍事與外交政策目標。報道說金正恩表示，由於敵人不顧後果地入侵我們的舉措，朝鮮半島隨時可能會爆發戰爭，這個已經成為既定的事實。金正恩命令軍方準備好平定整個南韓的領土，包括在必要時使用核彈應對任何襲擊。2024年11月美國即將舉行大選，南韓亦都將會在4月份進行國會選舉，皆為選舉的關鍵年。專家預測北韓將會繼續施加軍事壓力，試圖增加與美國總統大選相關的籌碼，此選舉可能有機會見到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回歸。烏克蘭官員說兩枚俄羅斯導彈星期六12月30日擊中了哈爾科夫中心地區，炸傷至少21個人，這個是近期雙方一系列來回空襲的最新一個。烏克蘭星期六較早時候對烏克蘭邊境對面的俄羅斯城市別爾哥羅德發動空襲，俄羅斯國防部說烏克蘭空襲至少炸死14個人，包括兩名兒童，至少炸傷108個人。俄羅斯星期六要求聯合國安理會討論烏克蘭肆意攻擊別爾哥羅德，說烏克蘭使用了集束炸彈。俄羅斯國防部在社交媒體上的聲明說這個罪行不會不受到懲罰。聯合國安理會星期五應烏克蘭和其他30多個聯合國成員國的要求開會，譴責俄羅斯的導彈攻擊。針對俄羅斯西部城市的無人機攻擊，自5月份以來就很普遍，俄羅斯官員指責烏克蘭，但烏克蘭官員很少對任何攻擊聲稱負責。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星期日12月31日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12月份的製造業活動連續第三個月萎縮，而且表現比預期更為疲軟，這個為中國經濟復甦前景蒙上陰影。近幾個月以來，中國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來到支撐疫情之後疲軟的復甦，然而房地產市場嚴重下滑，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和全球需求疲軟持續阻礙經濟復甦，使到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仍然難以獲得經濟增長。根據星期日公布的數據報告，中國製造業12月份的採購經理指數 PMI 為 49%，比上個月下降了0.4%，低過50%的榮枯線，亦都低過路透社調查的預估中值49.5%。在任命新的國防部長之後，中國進行了全面的改組，將九名軍事官員逐出全國人大，其中包括戰略導彈部隊火箭軍的四名將軍。中國國家通訊社新華社星期五晚間在執政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召開會議之後宣布了這個決定，對於官員免職並未有給予出任何的解釋。自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在幾個月之前的行蹤成迷之後突然被免職以來，他們的免職是軍隊機構一系列高層重要舉措之一。李尚福在三月份上任，並在八月份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並於十月份被正式解職。在星期五，北京任命董軍為新任國防部長，結束了這個重要職位長達幾個月的空缺。近幾個月以來，在傳媒報道涉及到火箭軍前任負責人的腐敗調查之後，中國秘密的火箭軍領導層亦都進行徹底改組。火箭軍是負責核武庫的軍隊單位。星期五被免職的九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官員是人大中的非民選代表。中國將會放寬對美國遊客的簽證限制，這個是中國自今年較早時候重新開放邊境以來吸引外國遊客的最新措施。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星期五在網絡上發布通知稱，自1月1日起，美國遊客再不需要提交往返機票、飯店預訂證明、行程或來華邀請信。通知稱簡化申請流程的目的是要進一步便利中美之間的人員往來。此舉推出之際，中國在實施了三年嚴格的疫情措施，包括對所有入境者進行強制隔離之後，一直在努力振興旅遊業。儘管今年較早前取消了這些限制，但國際遊客的回歸速度卻很緩慢。根據出入境統計數據，今年上半年中國的外國人入境和出境人數為840万人次，低過疫情前一年2019年全年的9.7亿人次。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年轻社运人士周庭、钟汉林相继离开香港寻求政治庇护，咁学生同社运界就担心香港嘅执法大陆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继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周庭12月初宣布已经离开香港到加拿大留学，并且寻求政治庇护，咁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星期五凌晨亦喺社交媒体宣布已经抵达英国，并且申请政治庇护。钟汉林透露，佢今年6月初因为一宗国安案件刑满出狱之后，一直受到国安人员嘅严密监控，甚至威逼利诱要佢做线人，向警方提供部分社运人士嘅行踪。钟汉林亦透露，同周庭一样曾经被国安警要求到中国大陆访问。有香港大专学生同社运界人士话，对周庭同钟汉林嘅遭遇感到震惊，认为香港嘅执法越嚟越中国大陆化，一国两制嘅界线咧越嚟越模糊。不过佢哋仍然会坚持自己嘅理念。下边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喺香港嘅报道。
有学文女神称号已经解散的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和反国教学生组织学文思潮前发言人周庭，12月3号他27岁生日当日在社交媒体贴文首次透露他今年9月已经离开香港到加拿大留学，并且宣布12月底不会就国安法案件回香港向警方报到，和会在加拿大寻求政治庇护，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周庭2020年8月港区国安法实施不够两个月就被国安警上门拘捕，指他涉嫌勾结外国势力，事后获准保释，没有因为本案被正式起诉，但是保释条件包括交出旅游证件并且按时到警署报到等。周庭原定星期四，即是12月28号需要到警署报到。香港警方表示，周庭并没有依照警方指明的时间到警署报到，违反保释条件，警方严厉谴责他畏罪潜逃的行为，表示会全力依法追捕。据多家香港传媒引述消息表示，周庭的母亲是他保释的担保人，执法部门星期五即12月29号朝头早邀请周庭的父母到大埔警署协助调查。周庭今年12月初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他前年6月因为反修例运动包围警总案刑满出狱之后，仍然因为涉嫌勾结外国势力案需要按时到警署报到。他今年向国安警申请攞返护照到加拿大升学的时候，被要求写悔过书，并且在多名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陪同之下到深圳参观中国改革开放展览同埋腾讯总部等地方，了解历代中国领导人的辉煌成就同埋中国的科技发展。期间有人拍摄他这次访问中国的相，回到香港之后亦要向警方写感谢信。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12月14号在记者会上首次回应周庭宣称弃保一事。他表示，警方一向都会就受查人士的保释安排有倾有讲，可以按情况作改动，而有人提出要到外国读书，取得警方信任之后获交还旅游证件同埋更改报到时间，但是就喺离境之后表明唔会返香港。李桂华批评系诚信破产。继周庭宣布离港喺加拿大寻求政治庇护，现年22岁嘅前独派学生组织已经解散嘅学生动员前召集人钟汉林，星期五凌晨亦都喺社交媒体宣布已经抵达英国并且申请政治庇护。钟汉林透露，他今年6月初因为一宗国安案刑满出狱之后，一直受到国安人员严密监控，甚至以现金威逼利诱他做线人，向警方提供部分社运人士的行踪。钟汉林亦都透露，同周庭一样，曾经被国安警要求到中国大陆访问，不过他当时感到震惊和恐惧，最后没有被安排访问中国。民主派政党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家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钟汉林的遭遇反映一些有知名度的社运人士刑满出狱之后仍然没有真正的自由，甚至要在当局的严密监控之下生活，他感到震惊，对于钟汉林的遭遇感到伤感，也都反映国安法的执法威力无穷，执法人员的权力好像没有限制。
今次都係我睇到都係覺得震驚嘅，即係佢嗰個程度係講到好似佢連我想去做嘢都唔得咁樣咧，即係係要點樣咧？係咪？係嗰個自由嗰個低到呢個點，其實係都幾得人驚。當然因為國安法就真係太過威力無窮啦，咁即係執法人員總係所有藉口都係用國安法掛喺口唇邊，就好似做咩都得咁樣。其实都无奈嘅，系啦，咁吓，唉，都唔知可以讲咩啦，系啦，
明白，
即系对我，即系香港人睇到都系伤感嘅，即系呢一则嘅新闻，即系而家系即系执法者系沦落到呢一个嘅地步，系。
周家发表示，国安法规定愿意提供资料协助警方破案或者起诉嫌疑人，可以获取减刑。不过钟汉林已经因为国安案件刑满出狱，警方仍然以现金威逼利诱他做线人，提供社运人士的行踪。他认为做法只会令人觉得是笑话，而且公民社会仅余的组织和团体不多。周家发表示，不会因为钟汉林事件感到害怕。他坦言国安法实施至今接近三年半，他本人已经度过了担心的阶段。
我觉得是会有一种打击的，但老实说呢，即是国安法实施了几年了，现在都三年多了。其实我觉得 我本人呢就已经度过了这个阶段，我不会再担心啊这个人信得过或者怎样。即是我对我来说已经无效了，因为首先我哋话斋，即系公民社会都已经得翻几多人啦，系咪？咁同埋仲喺度做得嘅，你都相信佢系有心噶啦，系咪？咁但系即系你唔会话特登因此就话惊叫佢啊，或者点嘅样咯，系咪？即系我觉得只系令到个政府自己更加睇落系一个笑话咁样，系咪？即系即系过往我哋就喺选举上面喺度比拼下，而家就系要咁样去对待即有自己想法的团体，甚至人家团体都没有了，只是一个个人的，你都是要用这一种手段，或者这一种的其实都近乎是滋扰性的一种压迫呢，去对付不同的人呢都是不容易的，是的，都知道的情况，是对很多人都是。
对于周庭的父母和今年七月初被国安警袁弘通缉的八名社运人士，他们在香港的家人被带到警署协助调查。周家发表示，留在香港的社运人士不会因此而感到却步，甚至觉得留下来的社运人士心脏都比较大。不过他认为当局对社运界的压力越来越大的话，可能引发更多香港人移民，他质疑香港的执法越来越大陆化。至于周庭和钟汉林披露的执法方式会不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周家发就认为港府不会太理会国际观感。他举例香港的学术、人权等自由的国际排名已经低处未算低，和非洲国家的情况差不多。现年18岁的大专学生阿一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周庭和钟汉林的遭遇感到哗然。他又表示，早前因为社运和国安案件正在服刑的曾志健、唐英杰在狱中拍片，对过往的行为感到后悔等。他认为会令人觉得是被威逼之下作出的妥协，甚至将大陆的一套执法方式带到香港。阿一表示，周庭和钟汉林的遭遇反映执法部门以为可以藉着威逼利诱或者思想教育改变年轻社运人士的想法，他认为是自欺欺人。阿一认为香港的执法越来越大陆化，一国两制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不过他仍然会坚持自己的理念，守护香港人自由、平等、公义等的核心价值。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由执法部门提供的保释条件，只有是提供现金担保或者是人事担保，或者执法部门不批准保释，就要在扣留48小时之内将被捕人士带上法庭，再由法庭决定是不是可以保释。相关的保释条件是由法庭决定。他认为理论上不存在执法部门可以同被捕人士商量其他保释条件。
如果是执法机构呢，虽然那个不是公开，不是一些聆讯，是那个执法机构给的，但是呢 你都要签个文件的。那你发那些机构都只可以在给担保和给一个 cash bail， 即是给现金担保或者承诺个人事担保。咁所以就唔存，理论上就唔存在任何其他一啲嘅条件嘅，包括写悔过书啊，包括感谢信啊等等。系啊，即系你谂下，执法机构我要你写个感谢信去多谢某个人，或者呢、这个就似乎系超越咗执法机构被保释嘅情况。如果你系去到法庭，法庭得俾呢个条件嘅，咁当然冇话唔得嘅，只可以话。即最多你 fulfill 唔到，你遵守唔到呢个保释条件，就唔俾你保释。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就冇聽到話周庭等等嘅情況咧，法庭係曾經落過呢一啲咁嘅命令，一啲咁嘅保釋條件。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已经解散嘅香港学生组织学生动员嘅前召集人钟汉林喺英国时间12月27日晚上到达伦敦，并且申请政治庇护。佢对美国之音话：香港警方国安处喺佢完成咗香港国安法嘅刑期出狱之后，要求佢成为线人，提供香港社运人士嘅资讯，又曾经要求钟汉林到中国大陆旅游。事件令到他身体和精神上难以承受，所以决定以散心为理由离开香港旅游，并且获得批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22岁的钟汉林在2020年7月被捕，保释之后再在同年10月被捕，并且不准保释。他在2021年11月承认一项分裂国家罪和一项洗黑钱罪，被判囚43个月。他在今年6月5日获释之前的一个星期，有国安处的警员公务探访他，说会在未来1年持续约见他，警告他未来不可以再从事分裂国家活动，以及不要离境。他说这些会面大约2至4个星期一次，对方会要求他交代自己日常行程的细节、所见的人和对话内容等等，在其后更加提出给他线人费，去收集社运人士的资料和行踪，每次由500至3000港元不等。他认为金额大小和所提供的内容似乎是没有关系的。他说没有向警方提供任何敏感的资讯，一来他不会这样做，二来他都没有能力去收集相关的资讯。他指出只是有提供部分社运人士的行程，例如一些人去旅游、去酒吧、去法庭听审等等的资讯。由于他判刑的时候未够21岁，出狱之后必须遵守惩教署监管另1年，他必须就学或者就业。他在出狱之后找到一份暑期工，但是惩教署的高层告诉他不容许他受雇于特定店铺，他唯有在政府资助的专属学院就读。他亦都住在政府认可的社福机构提供的居所。他认为这个是变相剥夺了他的财政自主权，为成为线人铺路。
其实他们提供的线人费给我这件事是后患无穷的，对于我来说。即他是进一步地是从个经济上控制我。我能够去反抗他们的能力是一定是必然是弱越细的。我能够拒绝他们任何要求的空间是弱越细。
在9月初一次例行约谈里面，两位国安人员问钟汉林对中国发展的看法，又向他提出到中国大陆旅游，这个令他感到震惊。他在一段沉默之后，即使他理解难以拒绝对方的要求，但他考虑到自己可能会被送终，他决定拒绝。
他们其中一个警员，他就即时去质问我，就是他原句就是说你是不是身有事？你是不是继续从事紧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所以你怕翻上去？咁我就即刻答佢：我已经冇从事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但系我仍然系唔想去大陆旅行咁样。咁跟住之后，其实系好恐惧啦，好惊慌啦，喺嗰个过程入面。咁我都其實你好詳細，我講咗啲咩我唔記得。咁但係去到最後，咁我就係咦咁樣，總之就推得就推，擁得就擁咁樣。咁最後佢哋就話喺佢哋會向佢哋上司去取得指示。咁喺下一次再去約見我嘅時候，需要我去俾出一個明確嘅答覆佢哋。
鍾漢林話：幸運嘅係對方冇喺下一次會面再提起呢一件事。他说近日见到成功离港的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说曾经在8月被国安人员要求到中国大陆旅行，先至理解事件。
而他们见到成功，所以就向我去叫做 嘗試亦都係提出同樣嘅嘢啦，希望去為佢哋自己去博取一啲嘅功績啦、政績啦，就係、是、啊成功啊，又有一個愛國，有一個黑暴青年可以變咗做愛國青年啦，願意翻上去咁樣。咁但係可能佢哋取得嘅指示係冇一個好迫切嘅需要，咁最後佢哋就選擇咗暫時就冇再去提及呢個問題咁樣。咁呢個亦都係我算係僥倖嘅一樣嘢啦。如果唔係，其實我都真係唔知點樣可以去拒絕佢呢一件事。
佢又話：警方曾經指明年六月之後唔會再約見佢，但係佢質疑呢個只係拖延佢嘗試出境，直到明年基本法23條下嘅多項國安罪行立法，就再以額外罪名起訴佢。鍾漢林話：由10月起至今，佢會不時生病，西醫同埋中醫都話係淋巴問題，認為有極大嘅精神壓力同埋心理因素導致佢嘅免疫力下降。
咁喺病嘅時候，我就諗啦，其實呢種生活已經冇辦法維持，我冇辦法繼續活喺呢種咁嘅監控啦、咁嘅恐懼之下。我實質上我嘅學業係已經係受到影響，我咁樣長期連續咁樣去病，其實我係無法係正常咁樣進行我嘅學業。
喺懲教署嘅監管令之下，佢要離境嘅話，需要向懲教署提供所有嘅細節，去說服佢哋佢會翻到香港。佢以調適情緒為由，申請喺聖誕期間到沖繩旅遊。
佢哋啦，以至到係國安人員，其實係知悉我嘅經濟嗰個狀況噶嘛。咁其實我冇可能買到一張成萬蚊嘅機票啦。以佢哋理解中嘅經濟來，咁我就同懲教署講話，同時咁啱我係揾到平嘅機票去沖繩。咁我就講，我估計係因為其實聖誕節係冇乜香港人會去沖繩啦，所以我搶到啲咁嘅機票啦。第二嘅係沖繩嘅政治敏感度係相對低嘅。不论是比起日本本土啦，唔使讲啦，台湾啦，系冇可能噶啦呢件事啊，台湾。
佢担心香港警方得知佢嘅计划喺离境之前未有提示买其他机票，喺圣诞节当日佢先至喺冲绳买机票飞到东京，再喺27号搭飞机到伦敦。佢话同英美加三地认识嘅相关人士，同埋機構求助同埋商討，考慮到英國有向比較多佢認識嘅抗爭者批出庇護，並且近日喺對中國嘅立場上面變得更加明確，於是佢決定到英國申請政治庇護。佢話國安署人員喺佢到達英國之後不斷聯絡佢，但佢只係話係25號瞓多咗，錯過咗飛機，需要更改行程嚟到嘗試拖延。去到英國之後，佢得到當地港人組織嘅協助。佢話未有未來嘅計劃，只係希望讀大學，完成停頓咗接近4年嘅學業。前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學者黃偉國對美國之音話：以政治犯作線人嘅做法，顯示國安署相信香港社運人士仍然會同其他喺香港或者海外嘅社運人士有接觸，取得嘅資訊或者可以用嚟合理化國安署繼續喺香港運作。
呢一啲可能因為國安罪，或者可能係一啲未必非同國安罪有關而判咗刑，甚至放咗監都好咧，並唔代表佢哋可以重新做人，並唔係代表佢哋可以係即係重獲自由，或者甚至係即係佢哋可以過翻佢哋自己自由生活，而反而因為佢哋以往嘅即係经历，或者甚至佢以往同社运嘅关系咧，系会成为国安作为利，作为一个渔利，去到继续钓大鱼嘅一个工具咯。
美国之音已经向香港警方查询相关事宜。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23年即将过去，分析人士说，回顾这一年中国的高官、军方人员和企业高管的消失，以及因为经济下行而形成的特种兵旅游等小确幸，最能够反映出中国过去一年的社会现象。而 此外，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亦极具特色，他用中国式的语汇去重新包装文明，对一般的全球普世价值完全是不俏一顾，亦不被外国去评论，十分值得关注。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2023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开启了他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三个五年任期，成为中共建政以来任期最长的国家元首。每一年，中国在面对美中科技战的重要技术被围堵，俄乌战争以及同以哈战争使到局势动荡，以及疫后经济复苏缓慢等多重的挑战之下，又发生了有很多高官、军方以及商界人士无声无息地从公众视野当中消失。台湾巨石之夫创办人吴奕君对美国之音说，消失是2023年中国社会最不寻常的现象。不是上个礼拜独立新闻媒体亚洲哨兵的报道，自从今年6月突然离奇消失的中国前外长秦刚，因为亲自被俄罗斯总统普京告知泄露火箭军的情报，可能已经被处死。在较早前，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和日本经济新闻分析，由于习近平的肃清行动，秦刚早在7月底就已经死亡，但是这个说法未获得中国官方证实。几乎就在秦刚失踪的同时，火箭军时任最高司令员李玉超、副手刘广斌以及原副手张振中亦全部失踪。火箭军政治委员徐中波上将在7月底无预警卸任，随后传出同样出身火箭军的魏凤和亦被调查，其他几名现役同前任高级军官亦被拘留，还有最少一名前副指挥官死于不明的疾病。被捕的火箭军军官据称高达70人。而同时，中国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亦消失，最后在今年10月底正式解除职务。秦刚和李尚福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的领导班级。吴奕君说，另外还包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今年10月底逝世，官方发出的讣告和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逝世刚好就是同一日。有网民发现，中国研究新冠疫苗的专家最近接连有7个人逝世，怀疑是因为知道太多内情而被系统性灭口。而李克强的遗体迅速火化下葬，亦使到他的死因众说纷纭。事实上，除了官员和军方人士的消失之外，商业界的本土或者外企高管在今年有几十人失踪。最新的名单是直播平台斗鱼董事会主席兼执行长陈少杰和在深圳上市的山东旭华制药公司董事长赵炳炎已经失踪，而另外包括中植系旗下两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马长水和马红英等亦全部失去联络。同时，日本最大投资银行野村证券的银行家黄仲和和美国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克罗尔的驻香港董事总经理迈克尔陈都被禁止离开中国。
那这些都是在今年很不寻常的状况，就是不但有很多高官。
吴奕君对美国之音分析说，这些都是今年很不寻常的状况。就是不单只有很多高官消失，而且没有被交代原因，然后亦没有明确公布几多人。他认为这个是令到他直觉反映今年中国的热门词语消失的重要原因。吴奕君又表示，资本外逃亦是中国今年的显著状况。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1月3日公布的数据，今年第三季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出现118亿美元的赤字，创1998年统计以来的首次转负。而另据彭博社根据中国商务部在12月21日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11月中国新增实际利用外资是533亿元人民币，也就是大约75亿美元，月按年计是减少了 19.5%， 这个是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最差的数字。加上中国总体经济表现欠佳，房地产崩盘，青年失业率高，民众在今年双十一的购物节的消费活力亦明显下降。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龚长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总括来讲，经济下行反映出中国过去这一年来严峻的经济形势。 龚长生话，由于经济下行，中国民众开始强调小资消费，而唔再寻求大规模嘅消费，反映在地摊嘅经济重启、淄博烧烤嘅风行，以及年轻人将一整日嘅旅游行程排得满满嘅所谓特种兵旅游嘅形式。佢话：
现在开始强调各种各样的小确幸，就有点像走向收缩的一种路线。
龚长生话：而家开始强调各种各样嘅小确幸，就有啲走向收缩嘅一种路线。这个就表示出从民间开始，亦都唔再睇好佢哋嘅经济荣景能够再现。中国官方就系睇到咗中国经济下行同消费不振嘅现实。中国语言监测中心发布的2023年度十大新词语当中，消费提振年和特种兵式旅游亦是和经济下行因素而去的，要去提振消费有关的新词语。据介绍，经过三年疫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要求，因此推出很多引导消费的政策。2023年被视为消费提振年，特种兵旅游就是新冠疫情之后文化和旅游持续回暖，年轻人尽可能花最少的钱游览最多的景点，将行程安排得好像军队一样的特种兵一样，显现十足的战斗力。
消费不振，然后看到的是这个要怎么样去提振消费。
台湾中山大学西湾学院助理教授许家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消费不振之后看到的就是要怎样去提振消费，特种兵旅游就是要穷游，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证明消费不振。而另外一方面又要去提振它，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有意识到讲中国现在的经济其实是碰到很大的问题。而此外，农村自发性组织的体育运动村超村 BA 亦登上了年度新词。村超是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的宿舍，在今年5月13号贵州省榕江县所举办的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开赛，有超过6万人观看，全网浏览超过480亿次，各项的数据创下历史纪录。村 BA 就是乡村篮球比赛的宿舍。龚长生话：村超同埋村 BA 其实反映出中国民众长期以嚟对于中国足球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嘅一种反弹。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即系中超，长期以嚟踢假波事件系层出不穷，甚至连前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嘅教练李铁都因为涉嫌行贿受贿，喺今年8月底被中国当局调查起诉。即使李铁曾经有旅外经验，曾经是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明星，但是他回到中国之后一样摆不甩腐败的结构性犯罪。龚长生说，在中超腐败的体制未被改革之下，民间的期待和实际之间产生很大落差。久而久之之后，民间就干脆搞自己的村超了，不要中央亦不要商业操作，完全走出一条自己草根性的路，是很有趣的中国民间社会现象。他说，
所以村超这个东西其实完全是一个反他们中央主写，从民间开始去自发性的展现出一个这个他们对。
龚长生说，所以村超这样东西其实就是完全一个反他们中央足协，然后从民间开始去自发性地展现出一个他们对足球的热爱，而且变成一个社区同乐嘉年华活动，好似村 BA 亦系咁样。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唔理喺2023年嘅年度汉字词语，或者话年度十大新词榜当中咧，都系榜上有名，咁显示出 ChatGPT 嘅强大影响力。不过，台湾巨石智库创办人吴奕君话，虽然中国号称有上百间不同嘅品牌嘅生成式 AI， 但系表现出嚟嘅其实系比较不堪。因为在中国封闭式的意识形态环境里面，有很多词呢是生成不出来的。例如去问 ChatGPT， 习近平的执政表现怎样，又或者是关于香港的治理。很多回答反而成为中国网民嘲讽的对象。自然亦会令到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取样、数据库和前瞻发展上受到很大的怀疑。2023年3月15号在中国共产党和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这个词语亦被中国列为年度十大新词。根据中国官方的讲法，全球文明倡议提倡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广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民交流合作等四个共同倡议。台湾中山大学西湾学院助理教授许家豪说， 全球文明倡议是习近平第三任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他特意地去提倡中华文明和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差异，是用一种中国式的语汇重新包装，包括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又好像习近平亦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个亦是完全建立一种文明的差异论上，亦即是说所谓的共同体就是每一个文明就是一个单位。他现在要将国际局势当中以国家为单位的一种全球制度用文明去代换。他说
他其实刻意要去包装是在中国文明之下。
许家豪说习近平其实刻意去包装在中国文明之下，中国的制度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不被其他外国任意地干涉。许家豪表示全球文明倡议有一个思路上很大的陷阱，就是如果将文明代换到一个主权国家，那少数文化、少数文明或者少数群族，例如新疆维吾尔人或者是西藏人等等，基本上都会被排除开去的。所以中国现在正在用他们所谓的文明去对抗西方的民主、人权等价值。中国虽然声称寻求和平，但它同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内涵不同，它们甚至对于全球民主化或者是普世价值这样东西是完全不朝一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总统拜登12月22号将金额达到8860亿美元的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签署生效完成立法之后，中国政府在星期二就以法案干涉中国内政对此表达强烈反对，并且要求美国不得实施涉华消极条款。第二，同时台湾政府就向拜登政府表达了感谢之意，并且说这项立法可以增强台湾防卫的韧性，有助促进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62年来，美国国会每年都会提出并表决通过新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因为这个是涉及到美国国防开支与防务政策执行的重大立法。由于内容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与美国同埋盟友伙伴的合作及援助项目，法案在参众两院的讨论过程中就会受到各个国家的注意。近年来，国防授权法内文经常包括一些加强美台军事交流与合作的项目，甚至还以表达国会意见的方式，希望美国国防部邀请台湾参加包括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等活动。中国政府亦都必然对这一类的条文做出反对和抗议，今年都没有例外。最后通过的2024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涉及到台湾的条款，包括了加强美台防务关系与美台军事网络安全合作，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性的训练、咨询及体制性能力建设项目。在拜登签署新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批评国防授权法干涉中国内政，鼓噪美国对台军事支持，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即将在1月13号举行总统大选，北京当局亦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施压。在星期二，台湾国防部说他侦察到8架次的中国军机及5艘次的中国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其中3架次的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军方亦都是星期一发现一枚中国气球飘越过台湾海峡中线向东飘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美西战争爆发于19世纪末，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威廉·麦金利。1898年12月10号，美国同西班牙在巴黎签署和平条约，正式结束了两国之间的战争。其实在条约签订之前，双方的交战早就结束了。美国海军在战场上打垮西班牙的太平洋舰队，这个胜利使西班牙失去获胜的机会。几星期之后，西班牙军队在古巴沿海城市圣地亚哥投降。在这一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继续讲述麦金利总统和美西战争的故事。
1898年7月尾，法国驻美国大使向麦金利总统转交了一封西班牙政府的信函。西班牙问美国要实现和平，美国有什么要求？麦金利总统马上做出回答，说西班牙必须放弃古巴，必须将波多黎各和关岛交给美国，而且西班牙必须承认美国对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占领权。至于菲律宾的未来，将由美国和西班牙通过和平谈判来决定。对于西班牙来讲，麦金利总统的条件似乎太苛刻了，但是西班牙别无选择，因为他已经无力再战，所以在美西战争爆发10个星期之后，西班牙同意停火，并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1898年8月12号，美国和西班牙在华盛顿签署和平协议。西班牙的一份文献资料对这个协议感到不满，并且哀伤地指出，他抢走了对西班牙辉煌历史的最后一点记忆，并且说这份和平协议将他们赶出了西半球，而西半球变成今日的繁荣和文明社会，靠的正是西班牙父辈的艰苦努力。美国和西班牙同意在巴黎开会谈判和平条约的细节。谈判从1898年10月1日开始，双方很快在古巴独立。美国接管波多黎各和关岛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双方在菲律宾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会谈开始的时候，美国并不清楚自己想要完全控制菲律宾，还是只控制一部分。起初麦金利总统只是希望西班牙能够放弃菲律宾的主要岛屿吕宋岛，后来他决定美国应该要求控制整个菲律宾。麦金利事后这样形容他做出决定的过程，他说，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只是控制马尼拉，后来又想我们应该控制吕宋岛，但是后来又觉得可能应该再控制菲律宾的其他岛屿。好多个晚上我在白宫来回踱步思考这个问题，好多次我甚至跪在地上请求上帝帮我做决定。他说终于有一晚他这样做出了决定，我们不能够将菲律宾交给西班牙，因为那个是胆怯而没有尊严的做法。我们亦不能够将菲律宾给法国或者德国，因为他们是我们在亚洲的贸易对手，这样做是吃亏的买卖。我们亦不能够将菲律宾交给菲律宾人自己，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自己管理自己。所以美国除了控制整个菲律宾之外别无选择。我们将教育菲律宾人，使他们文明开化，使他们信基督教。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我上床踏实的瞓在一觉。但是西班牙不想放弃菲律宾，并且抗议说美国无权对菲律宾提出要求。没错，美国人是占领了马尼拉，但是他们并没有占领菲律宾的其他地方。双方为此进行了几日的谈判，最后达成协议。西班牙同意将整个菲律宾交给美国，作为回报，美国向西班牙支付$2,000,000。随着菲律宾问题的解决，双方很快结束谈判，并签署了和平条约。不过当麦金利总统将这份条约递交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时，麻烦来了。当时很多美国人反对这项条约，他们认为麦金利接手菲律宾的决定是错误的。反对者包括前总统克里夫兰、工业家安德鲁·卡内基、劳工领袖贡柏斯，还有作家马克·吐温等。反对者在很多城市成立反帝国主义组织，他们发表演讲、出版报纸，展述自己的立场。他们说帝国主义曾经摧毁了古罗马，现在亦将摧毁美利坚共和国。 他们说要保护好像菲律宾这样和美国相隔半个地球之遥的殖民地，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需要耗费大量陆军和海军军力。反对者就说殖民政策违背了美国立国的基本民主思想，美国和西班牙打仗是为了将古巴从殖民宗主国手里面解放出来，而不是将美国自己变成菲律宾人的宗主国。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和西班牙签订的和平协议在美国国内遭到很多人反对，美国好不容易才从西班牙那里争取到的对菲律宾的控制权遭到国内反对者的抨击。而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讲述这方面的情况。当时的国会参议员为的是是否通过这条和平条约而分成两派，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伯特洛奇领导支持派，而另外一位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乔治霍尔就领导反对派。洛奇参议员拿国家荣誉来做理由，敦促参议院不要被美国国旗抹黑。他说如果参议院拒绝批准这份条约，就会使总统和国家蒙羞，会使外界认为美国还未有能力处理重大外交问题。我向俄州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亦支持这个条约。他说在未来的年月里面，太平洋将成为至关重要的地区，因此边个控制太平洋，边个就能够控制全世界。如果占领了菲律宾，这样美国就是而且将永远是这个控制世界的大国。霍尔参议员就强烈反对这份条约，他说控制菲律宾是危险的背离美国的历史传统。他说美国的最伟大财富是他的自由传统，如果控制菲律宾就否认了这种传统，还将违背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中所包含的思想。这个就是所有人生而平等，政府只有在得到被统治者许可的情况下才能够成立。参议院预定1899年2月6号就条约进行投票，当时反对派似乎已经有足够的票数来否决条约，但是就在投票前发生了几件事。首先，民主党领导人威廉·詹灵斯·布莱恩反对美国接管菲律宾，但是他就敦促民主党参议员给条约投赞成票。布莱恩这做是出于长远的考虑，就在1900年的总统大选，他相信美国控制菲律宾的结果就是惹来一堆麻烦，不会有什么好处，而他可以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共和党，这样就有利于他竞选。如果他真的当选，民主党可以给菲律宾独立。布莱恩成功地争取到17位民主党和人民党参议员支持这个条约。另外就在离参议院投票表决还有两日的时间，菲律宾发生了暴力冲突。麦金利总统不等参议院有所行动，就命令马尼拉的美国军政府将权限扩展到整个菲律宾。菲律宾的起义领导人埃米利奥·阿灰纳多反对这个命令，起义军准备战斗。1899年2月4号晚，三万起义军袭击了马尼拉周围的美军，60名美军被杀，270多人受伤，菲律宾起义军伤亡更加惨重。菲律宾起义军袭击美军的消息使一些参议员改变了对菲律宾人的态度，有些原本反对和平条约的参议员现在亦支持当时华盛顿星报的讲法，就是必须要菲律宾人学会服从。参议院有84名议员参加投票，条约要想获得通过必须得到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亦就是56票。参议员一个接一个投票，然后宣布计票结果。有57位议员投赞成票，只有27位议员投了反对票，条约通过了，菲律宾属于美国。 好啦，呢一次嘅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开车带李华去购物中心买嘢，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all ears 以及 backseat driver。
Larry， 你将音乐删细声啲得唔得啊
？What was that？
你啲音乐唔好开咁大声啦，我有件事想问你啊。
Oh，what is it？I'm all ears。
I'm all ears。你讲乜嘢啊
？I'm all ears means I'm listening attentively. I have all my attention on you now.
系咩？你终于肯听我讲嘢啦。不过 all ears 系专注听人讲说话嘅意思。咁我叫大家注意听我讲嘢，就可以话 please be all ears， 啱唔啱啊
？Well, to be all ears is rarely used as a request. You can either say I am all ears to indicate you are paying attention, or he or she is all ears to say that another person is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所以 all ears 通常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在这里仔细听，比较少当作要求的。
Yes, that's right. So what was it that you wanted to say?
是的，没错，差点不记得添。就是今日做实验那阵时，同我同组一个女生一直指挥我们做这样做那样，真是黑人憎了。
Oh, you have a backseat driver in your group.
Backseat driver, 后座上面的司机，咁即系咩嚟噶
？A backseat driver is a person who gives unwanted advice, someone who tries to run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do so.
冇错冇错，佢就系呢种人啦。佢又唔系组长，佢对我哋指手画脚，唉，点算好啊
？Well, you should let her know that you don't like it when she orders you around.
我应该清楚话俾佢听，唔中意俾佢指指点点。没错，讲得啱。咦，唔系应该喺呢度转咗咩 ，Larry？
Whoa, you scared me. I know where I'm going, Li Hua. You're becoming a backseat driver yourself.
哦，原来 backseat driver 就系咁样嚟嘅，坐喺汽车后座嘅人，时时中意指挥司机开车，所以 backseat driver 后座驾驶呢个词就被用嚟形容喜欢指挥人嘅人，真系有趣啦。How do you like me as a backseat driver, Larry?
I do not like it, Li Hua. And don't do it again. You scared me.
唉，唔好意思啊。不过 Larry， 你都系几犀利噶，一路开车，一路仲可以听我讲说话。You have all ears.
Li Hua, you cannot say someone has all ears. You have to say someone is all ears. So instead of saying Larry, you have all ears, you should say Larry.You are all ears.
哦，唔可以话专心喺度听嘅人 has all ears， 要话嗰个人 is all ears。
Yep. Try giving me an example using all ears.
好啊。When my mom said she wanted to talk to me about something important, I was all ears. 咁样用啱唔啱啊
？Yes, that's correc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backseat driver now?
等我谂下先啦。Backseat driver 可唔可以咁样用噶？My boss is a backseat driver. He always orders us around.
Not really. A backseat driver describes someone who tries to run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do so. Or someone whose advice is not wanted. However, your boss would be someone who is authorized to give orders and probably gives out good advice too.
咁讲 backseat driver 系形容中意指挥人，但系又冇权力嘅人，所以用喺老板身上系唔适合嘅。
That's right. Hey, you've been all ears.
哈哈，冇错。诶，我哋到咗购物中心啦。
Yep, let's go shopping. We can practice these phrases another tim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嘅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all ears， 表示洗耳恭听，而另一个咧就系。Backseat driver， 亦即系喜欢指挥其他人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